大家下午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课程代码是 OFG202、哦、那202其实那个开头的第一个数字是有意义的、哦、那就是 level200、哦、那3的话当然 level300、哦、那在微软的课程定义里面呢 level200 跟300最大的差别就是300会讲 technical 纯粹 technical 然后是比较 detail 的、哦、那甚至包含底层怎么运作，那200的 level 200的话就是基础概论，基础概论的话就是说会让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或是有这个技术方选，但是不会做实际的 demo 演练啊，所以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这个方选的存在啊。那至于如何使用 how to 去操作这个部分，基本上大概不会包含在 level 200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堂课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代号是202啊，就是 level 200的第二堂，然后是 OFC 就是 Office Communication 这个系列的课程啊。所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会先跟各位大家做一些这样课程的介绍啊，那因为避免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认知上的落差。那今天的课程的题目呢是 Office 365五种内建的迁移方法。那事实上你从标题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我们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从怎么用我们内建提供的一些方法呢，让你很轻松的很简单的把你从 on-premise 这边的邮件系统迁移到 Exchange Online 上面，所以今天 focus 主题会在这边。好，那这个是就是广告了，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在右下角这边，这个刚才有蛮多学员在问的，就是说这个 slide 会不会可以下载？那事实上这边已经 有提供了，就是 aka.ms， 好，这个是微软 专用的缩写的网址，然后 /td2015。但你现在去连这个网址是连上去会被 redirect 到微软的网站，好，因为这个还没有 open 啊，还没有 open 啊，因为现在各分堂都还在收集 slide 中，所以不会那么快放上去。但如果你将之后你他这边有预告嘛，差不多九月底之后陆陆续续把它摆上去。所以如果你要下载这个 slide 的话呢，基本上你可以透过这个网址呢记下这个网址，然后在事后再去下载。好，这个呢为什么我把这张拉进来呢？是因为我们今年开始 today 呢我们改用请大家上网去填 survey 哈，填 survey， 所以各位今年就不再拿到纸本的 survey 嘛。那因为填 survey 这件事呢，回收率是很重要啊，对我们主办单位啊，还有也对一些老师也是，所以各位因为这个网址坦白说稍微长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弄一个 QR code， 如果各位可以先 scan 进去之后，你会看到三个选项，一个是大会，一个分堂，然后一个 keynote 嘛，请你选分堂的，分堂进去之后再选时间日期，你应该就找到课程，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学员编号末世嘛就登进去，可以填 survey。 好，这个可以希望大家尽量填啊，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很重要一个 KPI。 好，真是太欢乐了，一开始还没讲就先问一个问题然后送赠品。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今天要从 outlook.com 呢的使用者要寄信给 hotmail.com 的使用者，他怎么去找到对方？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啊，如果你是管邮件的话，应该这是很蛮基础的。哎 ，DNS， 然后呢？对对对对，没错，这明显。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嘛。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们在做迁移的，时候啊，最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我这样迁移之后我的邮件会怎么跑？你的邮件怎么跑不是迁移的方法去帮你决定，是这个 Entraraker。 好， Entraraker， 你只要在还没有动你的 Entraraker 之前，你的邮件就是照原来的方式跑。好，你的邮件 mail flow 就照原来的方式跑。好，所以这个是一个 point 啊。那你基本你要为什么我一开始把它放在第一个点，就是因为真的被问太多，很多时候你如果这个部分最基本的这一块你忘记忽略掉的话，你会造成很大的可能不是你所预期的那样子的方式，尤其在迁移的时候。因为 mail flow 通常我们在迁移最希望一件事情是什么？对使用者影响最少最好嘛，而且绝对不要掉信是最好的。 那你要先搞清楚 MTRA 你的邮件是谁决定，你的 mail flow 是谁决定怎么跑的，那就是 MTRA 嘛。所以你在迁移的，不管 你接下来用了哪一种方法，你在迁移过程之间，你 MTRA 没有去动到它，那邮件就是会有，就是说还是会跑到你原来的系统里面，好，照旧跑到你原来的系统里面，除非你去把这个 MTRA 改到 online 之后，邮件才会真正从 online 那边进去。好，从那边进去，所以这一点要先特别，你要先特别清楚。好，所以我为什么会把这个呢，把它放在还没有开始讲，就先把它讲这个讲清楚。因为我发现其实在我们很多的 support case 里面，很多都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奇怪，为什么这个怎么做完之后邮件都不见了或者怎样。其实你没有去动到它，就算邮件不见，基本上应该也不是 我们为难的问题，应该是还有其他原因造成，所以这个必须要让大家先了解这件事情。好，这个有共识之后，我们再来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课程。那我们今天讲呢，其实在外面呢，如果你有参考过外面一些课程的话， 你可能只会看到下面四个，前面第一个连接账户很少人提，很少人提。为什么很少人提？为什么？因为第一个 它太简单了，第二个它好像有点像隐藏版的感觉，就是它不在 O365 的 portal 里面看得到，就是你在 O365 的那个迁移的 portal 里面你是看不到的，看不到选项，因为它在哪边？它是在 Exchange Online 里面，所以这个基本上很少人会去提。但这个东西其实在某些 scenario 里面是非常好用的，是非常好用的，就等会我们看吧，看完之后你再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现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再去选择你要迁移的一个方法。好，所以我们会依据这五个呢，一个个跟各位做介绍。那首先我们来看连接账户。连接账户呢，我会有一个对应的英文，因为有时候你查文件的时候，我们有些文件并没有全部把它翻译成繁体中文、正体中文，所以我会后面加一个英文的部分。那你用这英文去查，一定可以查得到，一定可以查得到。所以连接账户它在英文的部分是 Connect 的 Accounts。那它其实是透过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者呢，他透过登录 OWA， 好 OWA 之后呢，然后在 OWA 的选项里面就有一个连接账户底下，邮件账户底下会有一个连接账户。那这个进去之后呢，使用者自己去输入他要连接的外部的邮件，比如说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把 Gmail 的信搬到这个 Exchange Online 上面。那这个时候你用这个方法就很简单，因为完全使用者自己去操作，你管理者完全不用介入，好，不用介入。好，那使用者自己设定完之后，他信就开始跑，开始同步，好，开始同步。那我就刚说嘛，同步到什么时候全部切，再全部切过去，从哪边切？就是 MTRA 嘛，好，就是 MTRA 嘛。好，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跟各位讲要讲 MTRA 就是在这里啊？所以那这个是最简单最容易做的，那所有的 effort 都在哪边？在使用者身上，在使用者身上。可是使用者要做的事也没有什么，就是输入他的旧账号，就是目前在存取的账号的账号跟密码，就这样就完成了，好，就完成了，他就会开始同步了，就开始同步。所以他很简单，很简单。那我们接下来所有的迁移方法都会用这种 format 了，就是大家帮他整理，很容易 去理解。因为我们是 level 200，其实我当初在设计这个课的时候，这本时代的时候，我在想说 level 200又不能讲太 technical 太深，但是又不能讲得太简单，所以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成是 pre-sale 的这样，类似 pre-sale 这样角度去看，所以我会整理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不会有太多的文字说明。那你可以直接事后拿这一份时代就跟你的客户去做解释，或者是跟你的老板做解释，我想就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理解，因为这里面我没有提到太多太艰深的技术的问题，所以你这一份时代会比较适合你当成做事后 pre-sale 用，可以蛮适合用的。那所以我们来看在连接账户的时候这部分呢，我们第一个来看它操作的界面，就是在使用者刚刚提到的，它登录一切 online OWA 之后呢，然后在选项账户底下会有一个连接账户，那它点进去之后，它就去输入它现在使用的账号，它现在的旧的信箱的账号跟密码。那它会透过两种 protocol 去做连接，一个是预设它会走 IMAP4， 那假设 IMAP4 是被 disable 的话，它就会接着会跳出要问你要不要改用 POP3， 好，改用 POP3。 那不管用 IMA POP POP3， 它输入的账号跟密码都一样的了，不会有不同的 POP， 然后有不同的账号密码。好，所以对使用者来说，他可能基本上应该是这样说了哈。我们目前看到的，除了我们国内有一家 ISP 的业者，他提供的信箱不提供那个 IMAP 之外，其实还真的很少例子看到说他不支援 IMAP 的。那一家 ISP 业者，他只有 POP3， 你不能用 POP3 以外的跟他连，这就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唯一可以去迁移他的就只剩下连接账户了，因为接下来下面全部都不支援 POP3， 都不支援 POP3。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客户如果他的现在的系统他只有 POP3， 连 IMAP4 都没有，那没辙，你只能用这种方式去做，好，只用现在这个迁移方法去做。好，这也是另外一种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真的有案例遇过，就是他连 IMAP4 都没有的。好，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真的没辙，你要如果又使用者量又多的话，你就只能用 POP3 的方式帮他把邮件同步过来，同步过来。那在管理者介入的程度方面呢，我们它是非常低度的，几乎不需要做任何设定，就是对管理者来说，他只要在以前 online 上面建好信箱，让使用者可以登录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使用者自己去设定，使用者去设定，所以基本上它 很简单，对管理者来说，对 user 来说也不复杂，也不复杂。那它的一个比较不是 很 OK 的地方，就是它不会收到 migration 的 report。换言之，你管理者你要去掌控到底谁做了谁没做，这件事会很困难，会很困难，因为基本上它不会有 report 产生，因为都是每个使用者自己去设定的。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有你要掌控这个整个 migration 的时程的话，这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比较不可能需要再做调整的地方，你可能要先注意到。所以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那有没有额外的部署设定？没有。因为刚刚说就是使用者自己输入账号密码嘛。那这边会有时间差，什么叫做时间差？当这边写时间差是一小时，时间差就是当使用者设定完连接账户之后呢，他会立即如果账号密码都输入对嘛，也连成功了，他就会去第一次做第一次同步嘛，就把对方你那个信输入的账号密码的信箱里面的信同步过来，透过 IMAP， 也就是说以确 online 这边会当成 IMAP 的 client， 然后去连到你的 IMAP server 去把信同步过来，同步过来，同步完之后呢，他会每一小时去同步一次，每一小时，换句话说，信你现在 MXRF 还没改嘛，所以会进到旧信箱，对不对？那就进到旧信箱之后，他不会立即同步到以确 online。它会有一小时的差，好，一小时的时间差，而且没办法改，没办法改。那你说这是不是问题？各位认为是问题吗？好，因为你的 NXRF 还没改，所以你使用者基本上应该还是连旧的信箱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对他来说有影响吗？还好吧，还好吧，所以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去看，除非说你建完之后就叫使用者就开始用以确 online，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当然就 MXRF 先切过去嘛，切过去，因为 新的信直接进以确 online， 对不对？那旧的信怎么讲？就用这连接账户慢慢去同步啊，因为同步完之后也不会旧的信 再过去，新的信也不会再进到旧信箱嘛，所以这就是你的策略，你的策略，你到底是 MXRF，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MXRF 很重要，你什么时候切你的 MXRF 去决定，好，不是我们决定的，不是人决定，所以你的策略就是可以，如果你今天很拿沙利，就是我今天跟你公告，我明天零点零十二点整，凌晨十二点整，我就把 MXRF 切过去，那你要收新的信任，你必须要登录，那这也是一种做法，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这个可以让大家做参考，所以这时间差部分可能各位 先知道了这件事情，好，那 MXRF 部分我这边也会特别提的，先维持原本设定嘛，或者是刚才你的策略的调整，等使用者，通常来说了，是管理者最不想要做任何 AF 的情况，就是慢慢等，等使用者全部设完之后，好，一声令下我要切了，再切过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使用者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是 DNS 去改 MXRF，然后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好，所以这个是 MXRF 的部分。那迁移的内容，因为它是透过 IMAP 或 POP3 去做 protocol 去做，所以它只能迁移邮件， 就是 mail 的 item 哦。那比如说它是行事历的部分或联络人的这些 item 都没办法。那通常会有人问哈，那资料夹如果使用者建很多层子资料夹会不会过去 ？Depends， 如果他是用 MAP4 的话会，如果他改成 POP 的话不会，好不会哦，因为 POP 只能收 Inbox 底下的，那 Inbox 底下的子资料夹你建的那些都不会啊，都不会同步哦，好，所以。如果你客户是 Inbox 是 POP3 的话，这个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啊，哈，可以一个问题。那使用者影响，当然我这边是讲高度了，我认为高度不是说真正对使用者影响高，我这也是以这五种方法里面去 做比较了哈，去做比较，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使用者企业使用者他觉得还好啊，没差啊，那当然就另当别论。所以我这个高度不是说真的影响很重啊，那只是用这五个里面去做排名哈。的轻重来 做排名哈，那他使用者要做的就是他要重设，因为已经变成从旧的账户，从旧的原有的收信的部分改成新的已确 online 了嘛，所以他要重新变更他收信软体的这个设定，连线的设定要重新变更，好，所以他要做这些事情了。那如果是用 Outlook 的话，他的 profile 要重建了啊 ，profile 要重建，我想这无可避免啊，这个让大家知道。那他适用的平台就。所有只要有提供 MAP 或 POP3 的都 OK， 都适用，都适用。那难易度就是基本上只有给他一颗星，这难易度也是指在这五个方法里面去做 ranking 而已。那比较常见的问题，这个真的遇到蛮多的，尤其我们在针对要把 Gmail 搬过来的时候，那这也不能说是 Gmail 设下的，他每一个 Cloud Provider 他会有他自己的考量，他这边就有明确在Gmail 的Google 的自己的网站 support 网站里面就有提到哈，如果你在下载的时候呢，你每小时最大下载量是750 mega 每小时啊，那一天最多是1250 mega 啊，1250 mega 就差不多1.25G 的啊，1.25G。那如果你是用 MAP 的话呢，它还会有限制啊，每天最多下载只能到2.5G 啊，2.5G。好，如果 POP 的话，就是每天就是最多120。那这一种情况下哈，我们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 Gmail Enterprise 的信箱，因为 Enterprise 信箱它容量蛮大的，我们把它透过这种 MAP 的或者是这种连接上路去同步的时候呢，它可能同步了两三天都同步不完，因为它会有流量限制，所以会有流量限制。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遇到的这种，如果是有这么信箱这么大量，它又要能够，比如说有一种情况我们遇到很常的，就是它今天跟 Gmail 那边租到这个月底。所以换句话说，月底之后，他就没办法再使用了，所以他一定要在月底前转嘛。可是他信箱这么大，怎么办？转不完，怎么办？那你比较不好的做法，对，比较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就请使用者先收下来。好，假设如果真的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因为不然的话，你到时候租约一到期，你也连不上去啊，你也连不上去哈，所以这个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必须考虑到。那另外一个是同时连线数量的限制啊，这个是我们很多客户在做硬体式的翻译，所谓硬体就是有很多中小客户他是用那个硬体的 mailbox， 就是一个盒子的啊那一种，那提供 POP 跟 RMP 的方式去连，那一种通常会有 throughput 的限制啊 ，throughput 限制，这时候如果 concurrent 的 session 太多的时候就会 fail， 那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用连接账户的话，可能每一个使用者都会，刚不是说每一小时都会去连嘛啊。如果你使用者量很大，可能会超过他的限制，看个人的限制，那这时候就会 fail， 就有人会可能两小时都还通不到。好，这也是有案例有实际有发生过的，有发生过的。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这个是实务经验上，我们在搬 Outlook， 因为现在有很多客户啊，把 Outlook.com 或 Gmail.com 的信啊，把它搬到以前的 Online 上面。那在这两个哈 ，Outlook.com 或 Gmail.com 呢，会遇到一个问题。他们本身会有一个安全性的防御机制，就是今天如果你 client 端突然间跟我来连线存取的这个 IP 不在你平常存取的那个范围里面，它就会 block。 那可是这个问题各位想想为什么发生的事，因为你是在透过以前你 online 的 server 去当成 client 去你的旧的 server 去连线嘛，存取嘛。那我们以前的 server 的 IP 是非常多的，而且 IP 都不会是在国内，都不会是你平常去连线的那些 IP， 那这个时候他侦测到这两家哈，去侦测到的时候，他就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帮你 block 起来。好，所以你如果是这样需要搬这两家的话，十个里面应该有九个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好，都要遇到问题哈。那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因为我们今天这里不是讲操作系统的哈，所以我们等会会跟大家讲说你要去找谁，好，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好，我们会把这个资料秀出来哈。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哈，这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哈。这个如果你用这种方式去搬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有这个问题。好，这是连接账户哈。那接着我们来看 IMAP 的部分。好 ，IMAP， 其实 IMAP 跟连接账户非常像，因为刚我们讲连接账户预设是用 IMAP 走嘛，好 ，IMAP 走。那接下来用 IMAP， 可是这个 IMAP 的 migration 跟我们刚刚说的不是有一点点差异哈，就是这个地方呢，管理者要介入了。好，那管理者要先做什么？要去收集使用者的现在存取的账号跟信箱。账号管理者可能有，可是密码没有，因为他要在收集在一个 CSV 档里面，透过这 CSV 档喂到那个 portal 上面，那 portal 才会帮你去针对这你喂的这些档账号跟密码去做migration 的动作，好，做 migration 的动作。所以当然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批次做了，而且它会提供 report， 它会提供 report， 那管理者就很好掌控到底谁搬完了 migration， 谁成功谁失败。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跟刚才前面不一样的，前面不一样。那当然对使用者来说就反而轻松，因为使用者最多就是把密码跟你讲嘛，好，跟你讲，然后你把它收集起来，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工作反而会落到管理者身上。可是哈，在实务上这个做法，其实我们遇到比较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企业里面真正要做这件事的管理者是很弱势的。要不到密码，你敢去跟你总经理说，哎，你密码给我吗？这很现实的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请总经理或他秘书帮他去做连接账户，做连接账户，然后用连接账户方式去做迁移的动作。那因为他可以做批次的，可以做批次，所以基本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所有使用者一次全部过去，所以他这个还 OK。那它操作界面是在这里，在系统管理中心收件者转移，好，移转，移转这边，然后底下有个移转至 Exchange Online， 这个点下去之后就会有四个选项，就是 IMAP 啊、Cutover， 还有底下三个还没讲的，好，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操作界面部分。那通信协定只有一个，它是走 IMAP， 好，而且是预设是走 TCP 993、哦、就是 TLS 的。好 ，TLS 加密，当然你在选项里面 ，migration 选项里面可以选，如果你本身就没有用的话，你可以把它改回原来的标准的 port TCP 的 port， 啊，这个是可以在做设定的时候可以做的。好，那管理者的部分呢，你就是你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上建好信箱，它的 CSV 是这样子的，它有三个栏位，第一个栏位呢是你旧的信箱的 email 这是或账号，好，sorry， 第一个栏位是你的 Exchange Online 上面的账号，你建给他的账号。第二个栏位就是他现在使用者登录的账号。第三个栏位是登录那个旧信箱的密码，好，就这三个栏位。所以你要去做用这 CSV 做 mapping， 然后上传给他，那他会根据你给他的这个 mapping 的这个 CSV 档去开始帮你做 migration 动作。好，做 migration 动作，所以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你必须要做的。那额外的部署设定也没有，就是你最后面就是你要转 NTRIG 而已，这时间差更长了，24小时。好，24小时，好，就是他在第一次同步完之后，他会每24小时再去做同步一次。好，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呢？为什么不像刚才1小时？因为这个通常是给，好，在所有的 migration 里面，这个 migration 它一次最多可以上传50000笔，好，50000笔，好，所以这你就会知道这个是给非常大量，然后如果假设它没有很多感受的话，就只要 email 的话，它用这种方式会搞不好会比较快。好，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在 NTRIG 还没有切换之前，我的时间差多少，其实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好，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它这个会考虑，因为考量到 performance 的问题，所以我们你 P 市场建完之后，这个 migration P 市场建完之后，它是每24小时去同步一次，好，去同步一次，所以这个先让大家知道，那 MTRIG 也是一样 ，MTRIG 也是一样，你通常来说会先维持原本设定，等全部迁移完再切过去，再切过去。 那因为它是 MAP， 所以它买能够迁移的内容跟刚才差不多，就只有 mail item 而已、哦、mail item 你联络人啊、行事历啊这些都要自己额外再去做、哦、额外去做。那使用者影响度也是一样、哦、跟刚才差不多。那这个部分的平台因为它只有 MAP 的 protocol 嘛，所以 你要迁移的对象必须要有 MAP 的这个 protocol 的资源、哦、才有办法做、哦、才有办法做。好，所以这个难易度呢，我这边在五个里面呢是两个哈，两个星哈。它常见的问题其实跟刚才连接的是几乎是大同小异的啊，大同小异。所以这一页呢，你大概参考一下就好，参考一下就好，并没有跟刚才并没有太多特殊的哈，太多特殊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一个 Q&A 哈。在刚前面两种方法里面，管理者都必须要先做一件事情，哎，对对，建账号没错。那先在以前 online 上面，你要先建好账号哈，才有办法让使用者去做后续的哈。那这个到时候再麻烦。好，就是答案就是要先在 online 上面建好信箱哈。如果你没有建的话，是没有办法做的，没办法往下做的。好，这是前面两个哈，这两个呢可以跨所有平台啊，只要你有支援 MAP 或 POP3 都可以做。那接下来这三个呢就没办法了，它就针对 focus 在我们自己微软 Exchange 的产品上面。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各位在做是 Exchange 的话呢，我们通常会比较建议用下面三接下来这三种方法其中一种了哈。第一个是完全移转哈，就是 cover migration 哦，你从 cover 这个字眼呢，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它就是一刀两断式的，好，一刀两断式的。当迁移完之后呢，就是我今天比如说我定在 daylight 是今天晚上12点，那就是12点全部所有人一起切过去。刚说过切过去是指什么 ？entirely 改变嘛，啊 ，entirely 改变，也就是说切过去之后新的性质会到以前 online。那使用者要收到新的信，就必须要建 outlook profile 连到新的信箱，好，建新的 profile 连到新的信箱。那这个 cover 呢？它的好处是它非常的容易管理，对管理者来说非常容易做。第一个，你不用建账号，你不用建账号，你也不用设 direct sync， 也没有任何事都不用做，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你要先把 RPC over HTTP 先设定好，而且要 binding 公开凭证，要走 HTTPS， 你不能走 HTTP， 因为 HTTP 明码这个风险太大，风险太大，所以你要走，一定要求你要走 HTTPS。因为要走 HTTPS， 所以一定要凭证要能够信任嘛，要被 O365 的 server 所信任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公开凭证，要一张公开凭证、哦、所以呢，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设定好 ROH 或是 Outlook Anywhere， 如果是2007或2010的话，就 Outlook Anywhere。那因为它是透过管理者的账号、哦、去存取使用者的所有的信箱里面，所有使用者信箱里面的所有内容。所以呢，你这个管理者账号必须要先取得 full access 的权限， full access 权限，这难不难？不难了、啊，你在管理者，你在 server 上，以前 server 上就可以做了。好，不管你是以前2003、2010、2007都可以做。好，就2007、2010的话更简单，下一个卡面就做完了。好，那2010是稍微复杂一点，然后要设一下，可是都有 KB， 都有文件，都可以做。好，所以这个其实也不难。相较于刚才 MAP， 你要去收集所有人密码，那个才叫难。因为有些用户就是不给你，就是不给你，这比较麻烦，所以你这个可以偷偷，不是偷偷的做了，就是反正你就是正大光明要帮他买归。好，所以呢，但是它有个限制，你不能迁移超过2000个。但是我觉得对台湾中小企业，2000已经可以打死90%以上的企业了，90%以上的企业。但它有个缺点，它不能批次迁移，它一次要全部所有人一次哦同时做。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考量，你想比如说你要做一些 pair run， 你找一些部分 user， 比如说 IT 部门永远是冲锋陷阵， IT 部门先 pair run， 那如果你要 pair run， 你就不能用这种方法，那没办法，他一做就是全部人都上去了，好，全部人上去，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那他操作界面一样，好，跟刚才是一样的，我刚刚说过了，那通讯协定是 HTTP TCP 443， 好 ，TCP 443，好，因为我刚刚也解释过了，他用 HTTPS 去protocol 去做，一定而且要做加密的 HTTP SSL 的部分。那管理者界面这几乎都是管理者在做了，使用者只有在最后面要改 profile 而已，所以这个管理者就必须他工作就来了，工作就来了，所以你要先取得所有使用者权限，这其实 也刚刚说过了，不是很困难的。那额外的部署设定就是你的 RPC over HTTP 跟 MAP 跟 Outlook ID 或 Outlook ID 会员你要先设定好，而且你要买一张公开凭证，你不能用自己 AD 的 CA server 去发凭证，那个凭证因为 O365 server 不信任嘛，所以你没办法用，不信任没办法用，你 HTTPS 的那个 session 会建不起来，所以你不能用那个，所以你要购买第三方凭证。那讲到凭证，其实很多客户或 partner 都死在凭证这一块，就是讲到听到凭证的时候就垮了。其实凭证不困难，你就是花钱就对了，花钱就对了，就可以买一张凭证把它汇进去，就掰定好就好了。那这边也是一样会有时间差，会有时间差，这也是跟刚才说的一样嘛，你 MSR 还没切过之前，我差就算差两天也对你没差，对你没差。所以基本上真正有问题的是你真的切过去之后的部分。那切过去了其实也不急了，因为切过去你新的信件就进到新的以太信箱了嘛，那旧的信件你每一旧的信箱剩下还没同步完呢，你慢慢同步也 OK， 好，也 OK， 好，所以这个其实不造成困扰，好，不造成困扰。那 MSRlocker 部分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那通常来说还没有转移完成之前都不会切过去的，除非你很有 guts 的叫使用者全部都要先设定好 profile， 否则的话不会这样子找自己的麻烦。那它迁移内容就不一样了，就是信箱里面所有你看得到的东西都会迁过去，除了已删除的邮件。已删除邮件有两种，一个是还看得到的，对不对？还看得到的那个还是会过去，另外一个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的就是还14天里面有没有还没有被清空的那个，那个是不会帮你搬的，那不然其他你看得到的都会过去，都会过去，包含你使用者自己建的联络人。所以它这个是跟刚才两个是差很多的，差很多的。那对使用者来说，它当然还是要重建 profile， 重建 profile， 然后比如说它有一些信是在已经被搬上去的话，它这个重建 profile 的话，讲到重建 profile 这件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实际的惨痛案例，就是客户他的 bandwidth 其实他是全省很多个点，很多个就是连锁的很多个点，那我们帮他买归上去了，他每个信箱都其实还蛮大的，买归上去了，结果呢一切换过去之后，当天隔天上班的时候，所有使用者全部开启 Outlook， 全部连到以太坊上面，全部去重新 download 一份邮件下来，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 ERP 的那些资料同步 POS 的资料全部不能传了，因为全部被塞爆了，全部被塞爆了。所以你如果要重建 profile 这件事，如果信箱对方信箱量又是很大的话，请千万要注意，记得有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只能分批的上线了，你不能一次让全部人，比如1000个 user 当天全部一起连上去，然后去 download， 那 download 一整天，从早上 download 到晚上下班都还没同步完了，好，那 POS 资料全部不能跑，会跳脚的，会跳脚，所以这个是真的惨痛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稍微记住一下有这件事情，你要很小心，不要以为它只是重建而已，有时候是 sync 的问题会反而是大问题。那这个部分呢，这个反转移方法它可以适用到2003到所有到2013，但通常在我们官方建议的2010之后就不会用这种方式的，我们叫你用更好的 Hybrid 直接做，因为 Hybrid 的话不用重建 Profile， 不用重建 Profile。 好，在难易度的部分是我们给它三颗星，这个当然您做个参考就可以了。那这边我们来看的是常见问题，常见问题的部分呢，我刚刚就说了，稍微说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凭证这一块过不去啊，很多时候是卡在凭证，因为可能以前我们都是在 Windows CA 自己做嘛，可能无所谓，跟弄错或者什么经验都 还 OK。 可是如果你用第三方的话，有很多限制，比如说你凭证的名称不能包含网路名称解析不到的，就比如说你不能包含你的 local host 的 name， 你 host 的 name 放进凭证那个公开凭证的 request file， 它会让你申请，也会帮你加下来，可是你在 run 的时候就是会跑不过，位置就是跑不过。好，所以呢，这个很多有时候会是这个问题，比如说主址名称不跟你使用者去连的不一样，比如说你使用者是连 mail.candoso.com， 好 ，mail.candoso 这是一个 FQDN 嘛，可是你主址名称你是放 www.candoso.com， 啊，这不 match 啊，不 match HTTP 就要跳警告，跳警告，可是我们的威者没办法去处理警告， 没办法让你按确定嘛，所以你就会卡在那边就过不去的，就不过去。所以通常很十个 case 里面应该有九个 是这个问题，八九个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剩下就是权限设定的问题，他可能忘了去设定权限，取得所有人权限。好，那如果这两个 都 OK 的话，其实这个方法是最简单的。因为我刚刚说你不用建账号，他直接会帮你把账号都建好，这个是很神奇的地方，而且帮你把所有信箱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搬过去，不是搬过去 sorry， 应该是复制一份过去，复制一份过去，你原来还是在的，原来还是在的。所以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差别，跟前面两个方法很大差别。它主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凭证设定跟 ROH 还有你的权限的部分，那基本上其他的都是很都问题都很少，问题都很少。但有少部分有人就会开进来说，为什么24小时才同步一次的，这我刚说过了，你没有切其实没有差嘛，没有切没有差。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的是第四个，叫做 Stage Migration。 Stage Migration 这个就稍微复杂一点。那 Stage 呢，你看到中文翻成什么？好，翻成分段嘛。那意思就是它会有，它可以让你 Pile Run。 刚才 Cover 不能 Pile Run， 因为我刚刚说所有人都要一起过去嘛，它一次全部人帮你弄过去。那 stage 的话就不一样了， stage 它可以让你 pile run。 那它 pile， 因为要 pile run， 所以为什么不能用刚刚 cut over？ 因为刚刚 cut over 呢，它透过 RPC 的 over HTTP 的这个 protocol 直接去帮你捞所有只要有信箱的，它就帮你 copy， 在以前 online 那边建一份同样的账号，建到以前 online， 所以它没办法让你挑。可是如果现在你要 pile run， 那既然你要 pile run 的话，代表你要决定谁要先搬嘛，谁要先买归选，那这个时候就不能让那刚才那个经理去做，因为那经理就是他捞到只要有信箱就帮你同步了，就账号就帮你建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用 Async， 好，就要 Async， 它必备条件是 Async。 Async 就是我先透过 Async 帮你把 AD 你要或是你 OU 指定 OU 的账号先同步建一份到一些 online， 接着你用 CSV 告诉我谁要先搬上来，好，谁要先搬上来，它是这样的一个运作方式，这样的运作方式，所以它可以做 pile run， 可以 pile run。 但它底层，它同步信箱的这一块的底层，它还是用跟刚才 cut over 是一样的，它也是用 RPC over HTTP 去做，所以也是走 HTTPS， 也走 HTTPS ROC anywhere HTTPS。 所以这是它的跟刚才 cut over 有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也因为他搬信箱的这个动作，他还是透过 ROH 去做嘛，所以他也是一样用管理者的账号去存取所有信箱，所有使用者信箱里面的内容，所以你还是一样要给他 Full Access， 好， Full Access 的权限，那你可以进行 Pile Run。 那这个呢，假设你的客户，或者是说你想要把简单的专案弄得稍微复杂一点，我会建议你用这一个，因为你多部署了一台 Async， 基本上费用应该可以再收高一点，收高一点，是我是以那种报价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你用 Async 可以做到一件事情，你可以告诉客户我可以把密码也帮你同步上去，那客户 你想想他听到会不会很高兴，他会很嗨的，因为他 cover 不行， cover 只帮你建账号，密码是重设的，密码是重设的，这两个差别就在这边，两个差别在这边。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话，可以考虑，也许可以环境允许，也许可以用分段移转的方式帮他做，这是跟刚才 差一个很大的地方，很大的地方。那其他的你看通讯协定一样，它操作界面也是一样的。那管理者除了要先取得所有权限之外，你还必须要准备 Pile Run User 的 CSV 档。这个 CSV 档很简单，账号跟他讲账号就好，连密码都不用。因为为什么德信和刚刚帮你同步密码了，所以你只要告诉他哪些账号你要先搬上去的，所以你应该栏位就只要有账号就好，账号那个栏位就好，然后你就跟他汇上去，他就会帮你把这些账号的人先帮你move过去，先帮你同步 sorry， 还是 用同步。那当然额外的部署的部分就是你要有德信嘛，而且 ROH 跟 ROC anywhere 或 ROC anywhere 你要先设定好，要设定好的话，而且要有公开凭证，因为它还是一样走 HTTPS。 那时间差会不会有时间差？不会，为什么？因为当你做用 Stage 同步的时候呢，做迁移的时候，它帮你把所有信都同步完之后， 管理者要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用 script， 我们已经其实官方已经有提供好 script， 你要用 script 把信箱原来 on-premise 里面的这个信箱转成联络人，转成 mail user， mail enable user。 什么叫 mail enable user？ 就是有 AD 账号，但是信箱是在外部，有应该有这种，大家应该都知道有这个东西吧？没有，只有两三个人点头，完蛋了。反正你记得哈，你用 stage 转完之后呢，你最后一个步骤你一定要去下那个 script， 好，下那个 script， 把它 convert 成 mail enable user， 好 ，mail enable mail user， sorry， 对 ，mail enable user， 好，那就是跟他讲说，你这信箱已经不在 on premise 了，好，你的信箱是在以前 online， 但是你的 email address， Tucky 的 email address 还在我这边，好，他会帮你转，好，他会帮你转。这时候你 Nginx 还没有切换的时候呢，信进来，他发现你是 mail enable user， 他就要帮你直接 forward 到以前 online 上面，好，他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不会有时间差。这时候 Python user 过去了，就是 profile 建上去就开始用了，好，就开始用了，那也不会有什么同步的问题，因为我在 migrate 当中，我已经把你所有旧的信件、所有东西都同步上去了，好，那你建的 profile。建完之后，我如果 Nginx 就算我不切的情况下，我的 on-premise 这边收到信，我发现你是 mail enable user， 所以我要帮你把邮件直接 forward 过去，好 forward 过去，所以使用者就不会有等待的时间，所以这里呢就不会有时间差了，不会时间差了。那 Nginx 一样，那通常来说在 Python 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维持跟让它先进到 on-premise 的，好，那等到都差不多的时候再做切换，再做切换。你使用者还没有转完之前，你不能切过去哦，因为切过去之后，他没办法，以前 online 那边他没有你这边的 mail enable user， 他丢不回来的。对，我的印象中是丢不回来的，好，丢不回来的，所以你这个 你不能把它做相反，好，不能把它做相反。好，这个是特别让大家知道的。那一样是要重设 profile， 刚才提到重设 profile， 如果 user 量大，信箱量大的话，你要小心，不要把人家网络塞爆了。那它有一个小小限制，他只到以前就2007而已，他说以前2003到2007而已。如果你是2010的话，你这个 stage 就没办法做，好 ，stage 就没办法做，因为以前你2010以后呢，不支援你直接用 run 那个 script 把它 mail in 那 mail bus 它 convert 成 mail user， 它不支援的，好，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地方啊，比较麻烦的地方啊。那它比刚才那个 cover 多了一个什么？要部署 Dsync 嘛，所以我加了半颗星。Dsync 没有很复杂，就是从按开始，然后 set up 下一步装到完，就结束了，所以我只给他半颗星了，连一颗星都还不到。那常见的问题，前面两个都一样，但是后面呢 ，auto discover 这个是非常常被忽略的，就是 auto discover 呢没有指到内部的 change server， 所以使用者在重新建 profile 的时候是失败的，好，会建不起来，因为他还是要建重新建 Org Profile 嘛。建 Org Profile 的时候，如果这使用者的电脑是有 Join 网域的，他基本上会透过 SCP 去查 Auto Discover， 那当然没问题。可是如果使用者是在网域之外的，他透过查 Auto Discover 这个 Raker， 这 Raker 如果不是指到你 On-premise 的以前的 Server 的话，他 Profile 会建不起来，好，会建不起来。那建不起来的原因是在于底下那个这连带的，你忘了做最后一个步骤，好，你没有把它从 mail bus 的 user convert 成 mail user， 好，这个动作你没有做的话， profile 是建不新的，它连到以前的 online 新的 profile 是建不起来的，它建不起来，因为它查不到，它没办法透过 auto discover 查到它的 profile 怎么设定，好，这个会很大的问题，会很大问题。那如果你是2003使用者，那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2003本来就没有用 auto discover。好，没有用 auto recover， 那你 auto recover 这时候，如果你是2003环境怎么办？你migrate完，其实还没有买，不管有没有migrate完，你都把 auto recover 事先指到以前 online 就可以了。好，直接以前 online 就可以了，因为你原来使用者旧的本来就已经连旧的嘛。好，那 migrate Python 上去的 user， 他会透过查 auto recover 这个 raker， 然后去连啊，去连，把 profile 重新建到连到以前 online 上面。好，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尤其是底下这两个，好，常常被。尤其最后一个啦，因为管理者常常忘记 script 要去执行它。其实，在我们步骤里面有写，但是可能很多就看到要 script 啊，bypass 先 bypass， 白化纸之后就后面就真的忘了，然后就没有 convert 到，没有 convert 到，那就信新的信，你没有 convert 的话，新的信就会一直进到旧的信箱，反而是以前 online 那边收不到，收不到。如果这种情况 99.99% 一定是你没有 convert， 一定是没有 convert， 不然的话信一定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好，那我们其实我们这 question 3完还有一个 question 4，我现在很纠结这两个产品呢，不，这两个赠品，接下来两个赠品，哪一个是要先发，因为它是有差别的，那难易度是有差别的。我觉得还是 Cushion 3还是先发这个好了，先发 Cushion 3可能算了， Cushion 3我们来发大奖，因为 Cushion 3好像比 Cushion 4难了，稍微难了一点点。这个大奖呢，大家关心着跟大家的那个命运有点关系的，因为我们大家我们知道底下坐的会来听课通常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所以我们就送大家银汤匙，这一整组还蛮好几只的，还蛮多只的银汤匙。所以那个有关于 Cushion 3的部分呢，就是指出你先举出完全移转跟分段移转的两个，只要两个就好，你也只要，而且两个都要对才能够，不然的话我要把六只拆成三只，三只再说。好，一二三，哎，一个是，
账号密码走上去的这个
汇入的，
它的密码不能用德文字母。
对，对，一个密码，账号密码部分，还有人。OK， 对，2010不能用 Stage Migrate。好，这边有对，刚才讲到2010就是平台的部分，另外一个是 DevSync 账号同步的部分，账号同步的部分，还有其他就是像批次的部分 Pyrun 的部分，一个是可以 Pyrun， 一个不行，一个可以批次，一个不行，所以这个是他们主要的一个差异。好，最后面我们来提到的是远端移动。远端移动其实就是大家一直在听到的叫做 hybrid 混合云，混合云。那为什么它叫远端移动呢？你其实不能怪它，如果你知道底层的话，是它叫做 remote move mailbox。 什么叫 remote move mailbox？ 它是跨，其实这个从 on-premise 搬到cloud 以前 online 这边，其实是跨 AD Forrester 在搬的。好，跨 AD Forrester。那在2010就开始，2007的哈，2010开始了，2010就开始会有一个叫做 local move 跟 remote move。local move 就是在同一个 Forrester 里面搬信箱 ，remote move 就是跨 Forrester。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缘由，所以它 hybrid 呢不叫 hybrid， 它叫做 remote move mailbox， 所以它叫做远端移动移转。好，远端移动移转。原由是这样子，为什么不叫 hybrid 的原因有在这里，可是实际上它用的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 hybrid 的技术， hybrid 技术。那当然 hybrid 的话，这里面五个里面通常肯定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当然因为比较复杂嘛，价格就可以报更高一点。那但是对使用者来说影响是最少的，因为使用者对使用者几乎来说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觉， profile 不用重建，不用重新同步，它密账号密码也都用一样的，都用一样的，所以而且看到的最神奇的，看到的通讯录都一样，所以你看这个是为什么要报这么高的价钱，是有它的道理的，是有它的道理。那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刚才前面那两个都是透过 RPC OHD 去帮你同步，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哦，它是透过 Echain Web Service 底下有一个叫做 Mailbox Replication Service MRS 去帮你整个用搬的，所谓叫做用搬的跟刚才 Kobe 不一样，搬是搬完之后 source 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它是用搬，五个里面就只有这个是用搬的，用这个用搬的，所以它是很大，跟前面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有没有搬一搬死掉，还没搬成功就死掉的？我 be honest， 我们有听过一两个 case， 就是明明信箱搬完了，它连不上旧，连不上新的，旧的信箱也不见了，是有这种情况，但原因待查，这通常是搬个1000个的信箱，可能会有一两个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比例还蛮低的， 1000个信箱应该够了啦，应该够了。但这也不是完全没救，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删掉，你在你的旧的以前的 server 的 database 里面，它只是被 soft delete 而已。哦， soft delete 还是可以 recover 回来，只是说比较麻烦一点。好，这是额外提的。那你要通过这个做 hybrid 的话，当然它事前准备管理者就要做很多功了。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的 EWS 是 OK 的， EWS 会牵扯到你的 auto discover service 设定，那当然会牵扯到凭证的设定也没有正确，凭证的话就会主子名称也没有对应起来，没有对应起来。那除此之外， 你要做这个 migration 的话，你一定要去这个网址 www.exrca.com 这个网址呢，你进去之后去测 EWS， 只要看到 EWS 跟 auto discover 全部把它测啊，测如果都全部 pass 了，我保证你一定可以过啊。可是如果你只要任何一个错，那代表你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代表你现在现有环境的 on-premise config 都不会过了，你再去跑那个 hybrid wizard 一定失败，好，一定失败啊。所以如果你要做这个的话呢，你要特别常注意一下啊。那这个 migration 方法也很特别啊，它这是五个所有的环境，五个所有的这个迁移方法里面唯一官方可以支援永久共存的架构。所谓永久共存，就是你撞完之后部署完之后，你就放在这样子，旧的不移掉，新的继续用，它是唯一可以这样做，其他不行哦。其他的话，你总有一天你一定要把 on-premise 移掉，好，可是就只有这个是官方唯一支援认可可以永久共存的架构，它既可以当成是migration工具，也可以当成是一个 hybrid 混合共互相share resource 的一个环境架构，好，所以这个是它很大的一个差别，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来看哈，第一个超界面部分一样在那个地方哈，这是没有变的。那它特别透过是，它不是透过 Outreach 的，它透过 EWS 刚刚讲的哈，哦 MIS 的 service， 然后 Mailbox Replication Service， 它是搬真正的用搬的哈，用搬的把信箱搬过去。那它走 HTTPS TCP 43 port， 好，43 port 哈，那管理者要高度介入了哈，这个时候因为我刚刚说你 EWS 要确定 ，Auto Discover 要确定哈，凭证也要设定 OK， 好，不然的话这些都你都没有办法成功，而且他也要得 Sync， 好，他也要得 Sync， 好，他要得 Sync， 因为得 Sync 最重要的目的除了同步账号上去之外，其实还做一件事情，除了同步账号密码之外，还做一件事情，通讯录的同步，好，通讯录不能说是同步了哈，就是他把你这边的通讯录的有的账号帮你抄一份到以前 online 上面，所以以前 online 为什么那边的使用者可以看得到跟你 on-premise 一模一样的通讯录 ，Gale 就是 Sync 啊，就是 Sync 啊。所以你如果换句话说，这五个工作五个迁移工作里面，只有两个是通讯录可以达到一致的，是哪两个 ？Stage 跟这一个，因为只有 Stage 跟这个会用到 Sync 嘛，其他都不会用到。好，所以你只要看到没有部署 Sync， 但 Gale 就不可能同步哈 ，Gale 不能，因为我根本没有你的账号，我怎么帮你弄同一份那个 Gale 出来？好，所以它的作用最主要目的是在这里啊，在这边。然后很多人会误解，就是 ADFS 不是 Hybrid 的必要的条件哦，它只是 option 而已。好，因为 ADFS 只做一件事情，决定你的验证怎么验证。你是要在 A9 上面验证，就是以前 online 上面 A9 验证，还是要回到你的 AD 验证，它只是去决定这件事而已，决定这件事而已，所以它不是必备条件，它是 option 的。如果有些企业很concern，他觉得你的账号就一定要回到 AD 验证，因为这样管 AD 也比较好控管的话，你就一定要部署 ADFS， 否则做不到。还有一种情况，现在很流行的多因素认证，就是 AMF， Azure Multi-Factor 的这个验证，就是除了敲账号密码，还要简讯或 App 的验证，第二道验证，甚至第三道验证，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也要 ADFS 才做得到，好，才做得到哈。所以这个是提供给大家额外参考的，额外参考的。那最后面你要去执行 Hybrid Server， 就是 Config Wizard， 好，这个要让它乱完乱成功，你才有办法做。那不会有时间差，因为整个信箱都搬过去了，而且搬过去之后，这一个的差别是 Entirek。你只要跑完 hybrid 的设定之后，你 Entirek 随便你设，你要指到那边还是指那边都会通，没有都会通。如果你 hybrid wizard 已经跑完而且 OK 的话，好，这跟前面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这是 我们刚刚说了嘛，这个在而且 Hybrid 它可以去做一件事情，你可以集中式集中式的路由或是分散式路由。分散式路由是预设的，什么叫分散式路由？以前 Online 使用者寄信直接从以前 Online 出去， On-Premise 使用者寄信直接从 On-Premise 出去，这叫分散式。那集中式的是我今天有一个需求，我所有的 mail 不管你是信箱在以前 Online 或是 On-Premise， 你寄信之前要先经过我的 mail archiving啊，如果是这种需求的话，你就要设把 mail routing 设成集中式的路由。集中式路由的话 ，Hybrid 就是 这五个里面只有 Hybrid 做得到，哦，只有 Hybrid 做得到，哦，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你会发现，这 Hybrid 其实给中大型企业在用的，因为刚刚讲的那几个需求，其实中大型企业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对使用者来讲，影响度最低啊，那连 profile 都不用重设，你想想看，他还要做什么？他不用做什么，就搬完就搬完就重开就好了，好 ，Outlook 重开就 OK 了哈。好，那平台的部分呢，2007到2016都可以支援，2007到2016。那2007如果客户环境是2007的话，你要去下载2010或者是2013当成 Hybrid Server， 好，当成 Hybrid Server。那我们的建议通常你是下载2013了哈，不要去再下载2010了哈。因为2013的 Hybrid Weather 是跟现在以前 Online 是最接近的版本，好，最接近的版本，好，所以通常来说，如果你是2007客户现在或你的环境现在是2007，我们建议你去下载2013，2013都可以下载啊，好，像那个 CU 最新的 CU9 嘛，下载解开它是一个完整的 build， 而且你装 Hybrid Server 不用 License， 好，不用 License 哈，但是你要有 Key 啊，要有 Key， 那 Key 怎么来的？告诉你，等一会告诉你去跟谁要。好，那它的复杂度当然 五个里面呢是最难的，我给它四颗星或五颗星啊。为什么会有一个第五颗星是刮胡？就是看人啊，看人。有些人觉得这个很困难啊，有些人觉得还 OK。好，那它这边的部分的话，比较常会问到的遇到问题啊，形式列部分，因为我们 Hybrid 嘛 ，Hybrid 的话就是你 H Online 使用者跟 On-Premise 的使用者要互相看得到 FreeBSD。好，这一块坦白说真的还蛮多人 会跑完之后 就看不到了，哦，就看不到，通常会看不到跟什么有关呢？跟 EWS Web Service 那边的设定有关，哦，跟那边的设定有关，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你要先跑 TripleWESRCA 的那个测试，你一定要全部都过，哦，你才做，哦，不然就会可能就会遇到这个问题。好，而且很容易忽略的是 Auto Discover 这一笔 Raker，哦，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把它改到 online， 你一定要知道 on-premise， 你一定要知道 on-premise 哈，除非你这个 hybrid 是移到最后面的时候所有信箱移上去，你要把 on-premise 这边撤掉了，不然的话你的 auto discover 永远 always 一定要知道 hybrid server， 好，不然的话你 profile 建不起来事小啊，那像刚才那个什么 freebz 那些看不到，就是也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的哈。好，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个参考，给大家做个参考。好，我们还有 question 哦，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赠品，在五种内建方法里面有几个是用 HTTPS 的？一二三，哪里没有人要举手？不要大讲说完就不举手。好，有没有人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几个是用 HTTPS 通信协定？哎，你说。三个，对。好，看在你举手的份上，没人举，不是啊，是三个哈，就是 cover stage 跟 hybrid 哈，跟 hybrid。好，就是这三个，好，就是这三个哈。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差不多还有十分钟，我们有 Q&A 哈，可以，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现在举手发问，或各位在 my question 不知道选哪一个，或是你有 hybrid 的问题。都可以问哦。
老师，你
刚才不是说是要那个 Hybrid Server 的 key？ 对，哦，对对对对 ，sorry。我实在还没讲完。哦，刚那两个跟你说要去跟找谁要，或是要找谁抄袭，你就这里，好，就这里啊，哦。你要那个 key 呢？你打电话进去哈，哦，打电话进去，或者是你透过这个。我们 supporting 是跟我们讲了，就是最好是透过 web 去提交了。为什么？因为 web 提交你可以截图给他， 哦，你可以截图那个副打包成一个 zip 档，然后丢给他，他马上看到就一清二楚啊。你如果打电话进去，你要跟他讲说我现在出现什么错误信息，然后描述，挺耗时的哈，挺耗时的。所以他们会建议你透过这个，好，在这里哈，我放大一下，你在系统管理中心这边底下有一个叫做资源哈，服务要求，好，点资源服务要求，那这边就可以新增，好，新增之后呢，你就可以去选你的问题类型是属于哪一块的，然后再进去呢，就是填你的问题啊，然后。我刚刚说的你可以截图，如果你有 log 更好，有 log 更好，他们可以收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了解你问题。好，那当然你觉得这个很你比如说你现在在客户端你不方便连的话呢，那没问题，你也可以拨电话。好，拨电话可能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因为他还要给你到最后面他还是要给你截图啊，哈，什么还要跟你要 log 什么之类的，所以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那你如果拨电话的话，市话可以用0800免付费。可是手机的话就不行了，手机你要打02的哈，这支市话才有办法打，好，才有办法拨进来哈。这是客服的部分。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哈，你如果要要 key 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要，可以那个 Hyperserver 的 key。其实坦白说 ，Hyperserver 你不输入 key 也可以用啊，啊，也可以用。好，那这个最后面还是请大家哈，记得填一下问卷哈，填一下问卷啊，因为这个问卷的回复率的 KPI 对我们主办单位来说蛮重要的。好，这是今天的课程，各位有没有问题？还没有出刚才的问题。哎，那个，其实你在你的 Gmail 哈，你登录你的 Gmail， 你登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收到一封信，他会告诉你说侦测到安全不安全性的存取，然后呢，他会有一个连接叫做 Yes， 我知道这个是我，你点进去。你就可以把那个 IP unblock， 对，然后你再去试。通常你再去试的时候还是会 fail， 为什么？因为你 change server 又用另外一个 IP 去存取。对，这个老实说是呛死呛死啊，对，呛死呛死。我们还是遇到之前就有遇到一个 daylock， 不是 daylock 就是无限回圈，一直在做这件事。因为他试完之后马上回去的时候又用另外一个 IP 再去存取一次，所以你在测。趁后面他实在是不想再搞下去了，对，对对对，他就是直接就收下来了。啊，讲到这个哈，我们还有一个最近有提供一个新的 announce 一个新的 service， 可以让你用 import PST 的方式，帮你把整个 PST 汇到 O365 上面，汇上去，而且在 O365 的 portal 里面就有这个 function 了。好，如果你使用者是用 Outlook， 你把它汇入 PST 档的话，没问题。你就把 PST 档把它汇用整批把它汇上去，但是我跟你说，因为整批汇上去呢，第一个会牵扯到个资的问题，会牵扯到保密外泄的问题，所以你前置作业会很多。好，你要先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要去依照它的步骤呢去产生一组加密的 Key， 然后去加密你的档案，甚至如果你的量很大的话，你还可以把整颗硬碟寄给微软，啊，微软拿到 Data Center 帮你 import 进去，这也可以的。好，这也可以，这个是新 announce service 哈。不过这种做法，就是你时间会很长啊，时间很长。但是你自己 import 的话可以的哈，如果你觉得步骤不麻烦的话，你可以做。好，这是今天的课程哈。那如果各位有问题，等一下我们还是有点时间，还可以再做讨论。好，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